来，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以赛亚书三十六章，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就是一到三十九章，讲了好多次，应该快要结束了吧？这一次到下个礼拜，也许就结束了。今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结构里面，挺特别的一个部分啊。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五章是一个大段落啊，在这个段落里面都跟当时犹大君王有关系，所以会记述他是在什么时代等等。那因为他要提到。在不同的时代，神借着他们遇见的需要，遇见的包括一些困难或者一些国家的威胁，神指出背后是神的手，那神教导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信靠神啊。主借的那些是要引他们来注意到神，来靠近神。那我们已经讲过这些话，后来成为在新约时代我们领受基督的救恩的一个好像一个模范，一个典型，让我们借着这些故事来思想明白我们得着的救恩是怎么样的。这里面有的君王他们并不听先知的话，我们借着那些故事知道一点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可是在那里先知也提到他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借着像西西家，他愿意听先知的话，可是一个愿意听神的话的人仍然有一些过程是要学功课的救恩还有神的真理常常不是好像很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你做了一件什么事然后就有什么结果，你只要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够了，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那是生命更深层的建造，神想要制作的，他想要完成的是伟大的事情，想要我们向他，所以这些工程也是很浩大的。所以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这些话。到了下一个段落，从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将要提到更直接的讲到神所要施行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他要借着被掳的人有一天要归回，归回也意味着回转或者复兴，一个恢复，神用这个来讲到他想要恢复他一起头造人那个目标是什么。后来人堕落了，失落了，那神就计划了救恩，施行救恩，那个救恩想要把人带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个救恩的完满丰富荣耀，那是后半部所讲的。可是我们中间没有讲到，我们没有讲，我们刚刚讲的时候中间有另外一个段落，就是三十六到三十九章。这四章圣经比较多是一个历史的记述，就是发生的事情跟前半部后半部是神的信息好像不太一样。在先知书里面这个是有一点特别的样式，因为先知书很少有像这样长篇幅的历史记述，所以以赛亚书的这段话有点特别。那可是我想它被放在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要说明前面那些话，从前面那一大段一到三十五章，先知神界的先知告诉他的百姓他们应该怎么样信靠神的那些话语，那些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信靠神 神将要做什么工作。那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神真的做了那些工作，让我们看见神会照着那样来做，把那个结局告诉我们。可是他不是只讲这个，他也讲到就在人这样得胜之后，还是有一个失败在那里。那个失败就引向有一天犹大也将要灭亡。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分成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在西西家的这个时代，就是以赛亚书前半部的差不多那个时代，亚述是那个时代近东世界的一个最强大的权势，而且他又有并吞其他国家的野心，所以北国以色列就是在那段时间灭亡的。本来看起来南国也应该要灭亡的，说不过去。你如果看地图就知道，每一个国家都臣服在亚述底下，犹大在那个附近也不过是一个小国而已。照理说亚述不应该来到那里，特别把它跳过去越过去的，可是他确实越过去了，他没有灭亡他。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以赛亚书在告诉我们的，因为西西家信靠神，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们得蒙 保全、那可是借着西西家后来的一个失败，神就提到南国犹大仍然至终仍然要灭亡的，只不过因着西西家的得胜，延迟了差不多100年左右，将要被兴起来的巴比伦所灭。但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并不多讲这些，因为那个都还没有发生，他直接跳过去讲那些将来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掳灭亡以后，百姓被掳去之后，神应许还要让他们归回。那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归回的应许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开始预言的。那时候是先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道，要遇见神的刑罚、神的管教，最后最严重至终的终极的管教就是亡国被掳。可是远在摩西的时代不但就提到这个，而且提到被掳之后还要归回，也就是一直在表达他们国家遭遇的事，甚至亡国都是其来有自的，都是有原因的，而且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所以他们就是亡国了、被掳了，仍然不是一个最终悲惨的结局啊，那只是神的一个做法，神的救恩要借着那个来使他们从罪里面完全得着回转，所以他们将要遇见神的救恩。所以旧约圣经论到救恩最伟大的预言，就是在于归回，被掳的人要归回。而那些有关归回的预言多多的在新约时代被使徒们引用来讲到基督的救恩。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有很大的比例都出自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关于归回的预言啊。所以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最多引用的就是归回的预言。那其中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引用出自以赛亚书，特别是后面这一大半部。所以我称这一段今天跟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以赛亚书35、36、37、38、39章这四章圣经，我称它叫做承先启后的历史记述，因为他把前面那一大段做了一个总结。就如同耶利米在他的耶利米书的结尾的地方也记载了一段历史，就是在记载照着他的预言神所做的事情。而在以赛亚书这里也是这样，可是在那里，在耶利米的时代，那就是以赛亚之后100年， 犹大要灭亡的时候，所以耶利米最后的结局就是提到他们怎么样亡国，怎么样被掳。可是以赛亚在这里，他最后的结局是在提到他们蒙了救赎，可是就引向下一个阶段。而这一段提到的西西家的得胜，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他得胜亚述，他听从先知的话。可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他在解除了亚述的威胁之后，他遇见了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他自己生了一个必死的病，但是后来他连在这件事上都得胜。所以西西家，你也可以说他经历了外在的得胜，又经历了内在的得胜。所以圣经把这段故事长篇幅的至少记载了三次，在列王记，在历代志，还有在这里，是有原因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忽略这段圣经的故事。这段故事，我觉得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并没有按着他应该有的地位分量那么被看重。不要说别的，我就不觉得主日学老师会常常提到这段故事。我们有比较精彩的故事给小朋友讲，可是这段故事不要忽略了。而且在以赛亚书里面，你有机会看到这段故事背后那些宝贵的属灵的原则。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一次我讲以赛亚书的开头给大家讲一件事。多年前我刚到锡安堂追求的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听荣教士在礼拜三晚上的聚会讲以赛亚书。他没有我讲的这么多次啊，可是那个为我奠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的根基。过了好几年以后，荣教士还在的时候，有同工觉得想把他讲的以赛亚书整理出来，他们就托我帮他整理。我就从前面开始整理，整理了两三篇去读给荣教士听的时候，荣教士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可是后半部是很宝贵的。荣教士讲话都是这样，他不会说前面这个不太重要，你应该先从后半部做起，或者应该只要做后半部。他就是这样讲，他说后半部也很宝贵，可是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我那时候没有跟他争论说我觉得前半部也很宝贵。所以在我自己的教会，我能够主导这些事，我就花了很多功夫给大家讲前半部。你会不会有点同意我前半部也是很宝贵的？可惜后来我们没有继续做那个工作，所以那个荣教授的那一系列的讲章一直都没有做成书。所以37、38章在讲到西西家胜过亚述，36、37章讲到西西家胜过亚述，38章讲到他得到医治，而39章就讲到他的失败。而且先知因此预言有一天西西家把他的国家的宝物都给他们看的那个小国家巴比伦的使者，那个国家将要成为灭亡犹大的国家。以赛亚在那里预言这件事，是很大胆的，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是一个很微小的国家，是那种看见西西家经历得胜会来，好像会来看，就像一个小教会，尤其一个大教会观摩一样的，像这样的一个小国家。但是西西家，以赛亚很明确的预言后来他们要被巴比伦所灭，这就为接下去在被巴比伦灭亡被掳之后百姓将要归回，这些关于归回的预言铺了路。所以我说这4章圣经 这些历史技术是承先启后的历史技术。那今天我们要看三十六、三十七章，蛮长的，可是我们来读它一遍好不好？读完可能我就不太需要讲了，好长。你知道三十六章比较多是亚述王他的元帅拉伯沙基跟以色列人骂阵的，或者说心战喊话的内容，也包括一点三十七章的前面一段。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可是这个明明是仇敌讲的话，要让百姓手软心里胆怯的这些话，怎么能够叫做神的话呢？对不对？那这些话大概不要读它比较好，因为仇敌讲的话，不过那还是神的话，因为是神允许写在那里的。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并不表示那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当然不是，因为有一些他写出来就是让你知道那是仇敌说的话。所以你还是应该要细读三十六章的内容，细读的意义是让我们熟悉仇敌有可能会说什么话。那你读的时候借着这个明白，如果有一天我们遇见了，我们比较容易分辨那是仇敌所说的话。那三十七章多一点讲到神的回应，我们也要细读那些话，好叫我们知道我们遇见仇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回应。来吧，我们来读三十六章。预备好了，来。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帷帐，人若靠这帐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二千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么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已经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猛，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以利亚敬瑟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打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祭几份喝自己尿的人说吗？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汁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国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杀基的话告诉了他。显然这几个人想要去讲和，看能不能有一些条件进贡或者什么可以缓和这个攻城之事，可是亚述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就是要取下这一座城。嗯，你们注意到拉伯撒基讲的话有一些是对的，有没有？他前面讲的话其实正是神界的先知对百姓讲的话，就是叫他们依靠埃及是没有用处的，有没有？我们之前读过。所以注意到有时候仇敌讲的话是对的，但是不要因为他前面讲的话对，后面就跟着都对了，不见得。所以你也不要哪一天听一个传道人前面给你说一个预言是很准确，从此以后他说什么你都信，你一定会上当的。有没有听懂？每一次都要查验的，好吗？这些话也是一样，不要因为前面的话是对的你就把心敞开来，你经历了一点美好的事你就把心敞开来，就再不分辨，我们不要轻易的这样。可是后面有一些话你要学会分辨，那不是出于神的。来37章，好长哦，我们来读吧。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好吧，耶，对不起，也许我们暂停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先讲一点话再来读后半段好了。亚述是神兴起来管教他的百姓的，在以赛亚书10章说他是神手中的杖，管教的杖。可当他骄傲自大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那里也提到，当他以为这些事都是他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智慧所成就的时候，神就会出面拦阻他。他把以色列的神跟他所打败的诸国的神并列，相提并论，认为那些神无力拯救他们的国家，所以他现在遇见的也是这样。这一次他踢到铁板，因为不是这样。亚述在这里代表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的风华跟权势啊。我们在圣经里面这样读的时候，很容易就把亚述当作在以色列的仇敌，就是坏人的这一面。可是如果是在今天这个世代，说不定亚述代表了美国，说不定代表了德国，说不定代表了日本，说不定代表了中国，不知道它代表什么都是有可能的。可是我们要能够分辨，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分辨这世界的权势想要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学会这些事情，不要只从利害关系学会这些事，好像对我们似乎好的我们就觉得那是出于神的，对我们似乎不好的就是出于 魔鬼是仇敌做的。你如果用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会对，有的时候不会对，那是不准确的。你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些事。事实上，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其中得着喂养，得到造就。圣经曾经提到，也是以赛亚书讲的，说神让列国做我们的乳母，就是中文的翻译，就是奶妈了。他做我们的奶妈，也就是我们是在其中被喂养长大，可是我们又必须在其中学习属天的事，好叫我们不是跟这个世界同流，跟他和联合了，因为这个世界至终要灭亡的，那只是神手中的工具而已，就像今生就是这样。神让我们活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可是这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怎么样又活在其中，可是又不跟着他走，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对不对？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提到这一件事，他跟父祷告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他说，可是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啊，不属世界就把他带得远远的就好了嘛，就不会受影响。可是那不是神的做法，神却使我们住在世界里面，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可是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求你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神的目标就是让我们还活在世界，可是我们又不属世界。怎么样能够不属世界呢？用神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成圣。而一旦我们能够这样，也就是活在世界，神借着这个世界喂养我们，可是我们又能够不属于他，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有进一步更积极的意义，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神说，我差你他们到这个世界，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一段话里面最后讲的话。我们就变成活在世界，一方面得那个喂养，可是又能够跟他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在那里成为见证，也能够影响别人明白有另外一个方向，神在我们身上有另外一个命定，那是我们应该走上去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亚述啊这些故事的时候，也要这样想，而不要完全只把像这一类的事情都想成一边神的百姓，一边是仇敌，两个完全对立的那种，整天在敌对，看最后打仗鹿死谁手。其实不是这样的，神这边那边都是神在掌权的，神借着这一切正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应该了解这些事。好像还是要读后面的话我才讲得下去。来，我们继续回来读吧。以赛亚书三十七章第八节，来，大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引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斯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山、哈南、利色和属提拉沙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法瓦因子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施德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就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死，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拉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起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苏若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这些亚述的君王的故事都今天我们都还保留着，除了圣经以外，因为他们亚述的这些君王都为历史碑。我跟大家讲过，我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特别去了亚述馆，那里有许多当年亚述大发现19世纪一个考古学上的大发现的时候他们拿到的那些石碑，以撒哈顿啊、西拿基利啊、撒曼以色啊，这些都有他们的石碑在那里。嗯，你们注意到刚刚37章那里提到，亚述王正在跟犹大君王跟那些领袖们心战喊话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个风声，我想那也是神的介入，就是古斯王，埃及的南边的古斯，有可能就是今天的伊索皮亚，在当时应该也算是有势力的国家，所以他大家看整个局势，他主动的想要去迎战亚述王，那这个对亚述当然是一个威胁，所以他就做一件事，就是更加紧对耶路撒冷喊话，这就是37章前半段或者说第二段所提到的事情。那我们记得一件事，就是当仇敌更加的猖狂的时候，有可能是他着急起来了。而当他着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救恩临近了，因为常常仇敌比我们更知道什么是他的威胁。我们常常用眼睛看外面的局面，我们看不出这些事，我们以为现在是更可怕的局势，可是其实那正是因为救恩已经临近了。所以下一次你遇见仇敌更猖狂的时候， 有可能你就应该更安静，更笃定的，到那时候甚至也不需要太多祷告，你只要把仇敌所做的所说的就直接呈到神面前就好了，像西西家所做的一样，你记得吧，他就把亚述王写的书信，那种狂傲的书信，那些话语直接摆在神的面前，就是那一天，就是救恩来到的时候。亚述代表了这个世界，有的时候说狂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连基督徒都还蛮喜欢那些说狂傲话的人，那些人常常都是明星级的、偶像级的人物。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有一些人说狂傲的话是说的比较露骨一点，有的人并不见得。差不多在50年前吧，在英国，兴起来有四个歌手，对于后来的摇滚乐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你们听过吧？披头士听过吗 ？The Beatles 有没有？没有。你们知道谁叫 John Lennon？ 点头的是不是都有一点年纪的人才点头？有了，我也看到有的年轻人点头。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风靡他们啊、哦！你知道这个约翰·南农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教非垮不可，他一定会烟消云散，一蹶不振，且不需要我出拳。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我们的名气比耶稣大多了。”不知道谁会先下台一鞠躬，是摇滚乐呢，还是基督教呢？这是他说过的话，据说。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在40岁那一年被一个歌迷去按他的电铃，他出来开门，他假装歌迷，就直接把他枪杀了。才刚满40岁不久，所以。至少他先下台，虽然摇滚乐还没有下台。我们看见人说这种狂傲的话，应该替他觉得害怕比较好一点。这个世界，并不每一次都用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那样的方式，让你蛮容易分辨是抵挡基督的。有的时候不一定，在这里亚述王在以色列人面对危机的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道路。他说：“你们在这里继续搞下去，最后只会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你不要听西西家王说神会拯救你们，你没看到神使用我已经把很多国家都灭亡了吗？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事实上，他确实是神手中的杖。”他说：“你们还是投降吧，这样你们就还可以继续的，有东西吃，过安乐的生活。”然后他做了一个提议，在36章末了的地方，他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像你们这里有各样的。”这是他把他要把他们掳去，说的很好听，要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知道这是世界提供给我们的常常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活在世界的氛围底下，所以这个提议不见得是由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或者抵挡基督的人来跟你喊话的提议，有可能它会出自你自己的意念。你要学习分辨，当你遇见不顺利的时候或者危机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反应？比方有的人觉得一个房子不吉利，换房子吧，或者换房子的摆设。有的人觉得这个地方已经不好住，他有办法的话就换一个国家嘛，就移民到别的地方去。圣经至少提过一个例子，就是他叫什么？ 一粒米勒，一粒米勒就是这样做。一粒米勒是谁你知道吗？他太太叫哈娜，就是撒母耳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不起，我讲错了，我不是要讲一粒米勒，我是要讲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拿厄米的先生是叫什么名字？哦，就在伊利米勒，那才是正确的伊利米勒。他跟拿俄米他们因为伯利恒发生饥荒，就逃到摩亚地区，有没有？可是到后来，似乎证明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到神后来开始复兴以色列地，让伯利恒有食物的时候，这个家当年是特别有办法而移民到海外去的。反而是空空的回来，还记得？有的人工作不顺利，就很快就换一个工作。有的人觉得他的妻子不令他满意，就换一个妻子。反正这个世界常常提供的都是像这样，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走向这样，以前的人遇见困难，他们就只是想要去解决这个困难，想办法解决，他们不见得会明白背后有神的手在那里，他们要来寻求神。我觉得现代人更糟糕，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连解决问题都不想解决，就只要抱怨是这个政党，是另外一个政党，是这个国家，是政府，是社会，是谁的错。整天你看翻开新闻，几乎整天报的都是这些事，这是很糟糕的情况，你知道吗？我建议你，如果你明白这一件事，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做一个知足的人，不要抱怨的人。你不需要定罪别人，也许也不见得我们能够去劝他们，我们自己活出那样来，一定会有力量，有影响的。亚述王说：“等我来领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神给他们讲的是相反的。神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是稳固的根基，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防脚石，信靠他的必不着急。”你记得吗？28章16节讲的话，神说救恩是在这里，你不需要跑到另外，不是换一个环境，而是换一个心。神想要我们改变，而不是要我们改变环境。我不是说改变环境都是错的，可是至少你不应该以为只要改变环境就好了。人类的文明不应该用人类有办法改变环境使它变得更可以生活得更好来定义它的。事实上常常文明是这样被定义的。文明的定义，更好的定义应该是在所有这些发生过的事情里面，我们人类怎么样调整自己，甚至怎么样改变自己，自己的生命有成长而能够更像神，各方面更像神。至少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个。所以在37章末了，神的回应跟亚述王的建议刚好相反的，就是说你们那些逃脱余剩的都要继续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八个字是有名的话，对不对？那语出圣经这个地方，你知道吧？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比方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例子，快要40年前，我初到锡安堂的时候，那时候我信主好几年。我刚到锡安堂的时候，其实是很挫折的，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在学校团契还在教会里面，都是被人肯定的。可是，一到锡安堂，听他们祷告做见证，都是我觉得及不上的。然后我从18岁认识主，就已经有呼召，有一天要全职间侍奉主。而在我去锡安堂之前，已经有受过一些装备，而且有好几扇门都打开来，我都可以踏上去。主却把我带到锡安堂去，我在那里说实在话，看不到什么服侍的路，你连追求都还觉得都还及不上。 可是我没有换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原因，因为是主带领我在那里的，所以我就继续埋在那里，就这样而已。我们在生命当中能知道我们走在神的手中不是很好的事吗？就长远来看，只有那个才至终会有美好的建造，才能够存立得住的。那种看局势，像我刚刚讲，只要好像对我们有利益的，看起来比较顺畅的，就是对的路，这种想法有的时候会对，但是不会全对的。可是就是因为埋在那里，后来那个帮助我打下生命的根基，是我过去从未经历的。你要知道，在那个之前，我认识的东西、经历过的事、遇见过的传道人，很多都是上选的，你知道，都是很好的。可是我后来在锡安堂这样埋下去追求，帮助我所打下的生命的根基，是我过去从未经历的。事实上，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也不太为难，我并没有太有试探要改换环境，因为我到锡安堂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寻求服事的路。如果真的要寻求那个，我就不要去就好了。而且我也没有因为别人的经历都胜过我而不舒服。在那个之前，主已经把我带到一个地步，有一点点像西西家在这里一样。他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嘛。他说：“今天是急难责罚临入的日子，就好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当主把我们带到这样卑微的地步的时候，那才是对的位置。因为谦卑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认识我们正确的位置，正确的认识神，那就是谦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神也是这样把西西家带到这样一个地步来。那我们继续记得这世界所提供的常常是现成的，或者似乎你做一点什么事就会解决问题的。可是神所做的常常是要你回到那个最根源的东西，扎根在那里。也就是说，将要成全的事，你所羡慕的美善，不是一时就看得见的。你看嘛，你再种一个种子下去，看不到苹果嘛，对不对？你还看不到果子，而且还要经过相当的年日才看得到果子。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些事，那就是我们成为信心的子民名的原因，不凭着眼见，不是吗？追求那似乎看不见的事。我们整个的大世界，整个氛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小心。等到我想等到西西家真的能够安息下来，这是先知劝他的。事实上他能安息下来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来到一个地步已经非常软弱义无办法的时候，而不是他真的是生命借着操练变成那么安息。有的时候不是啊，那是神给你的恩典，借着这些是让你真的进入那个安息。他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了，那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也许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弄清楚神所指示的救恩就在那里。早在摩西的时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救恩不是要你上天去到哪里去拿下来，过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取过来，并不是这样。他说这救恩这个话离你不远，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你能不能认识这件事？你在遇见的那些很想改换环境的事，有可能那个旧恩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而已。你改个口，转个念，很可能就会不一样。我们常常认不得，是因为改个口转个念没有立刻看见那个结果，但是你开始往一个方向去，开始有一个栽种，你可以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知道后来会有什么结局。我们需要用信心。所以救恩包括了一件事，就是能够 忍耐等候。世界所给的常常是快速的，神给的不是这样。圣经常常提到生命是像栽种一样，然后就提到我们要忍耐等候着收成，栽种、扎根、耕耘、成长、开花、结果，到有收成，总要一些年日嘛。所以要小心，不是快的就是对的，不是很多人走的路就是对的。主很明确的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走上去的人也多。不是，那是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走着的人也少。那另外一条路是引到灭亡的，那就是门也大，路也宽，走上去的人也多。所以不要那么努力的追求这个世界所提供的，看别人在追求的，常常省察一下你的生活有没有留心，在有一些东西是在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你就要警醒一下，惧怕一下，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走在对的路上。我们现在生命有什么表现，我们遭遇的事很多都是过去种过的种子带来的，所以你现在就要留意种什么种子。你看罗德选择世界，因为看起来那个地方很快就可以好收成，整个的那个索多玛那个地方，那个约旦河东的平原，那你说在神灭亡他的之前，像伊甸园，像神的园子一样，很肥沃很美好，他就选择那个。可是亚伯兰选择神的话，今天一个留下岩柱被纪念的是他的失败，另外一个留下一个世界上最杰出的民主，而且成为永恒的救恩的先锋亚伯拉罕。我们归纳一下，给大家讲几个点，我们怎么样能够像这样忍耐等候。第一，你一定要在锡安扎根。锡安的意思就是神的居所的所在，对吧？神的殿在那里，那个意思就是你的敬拜、你的专注，你要追求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光，扎根在这个地方，让你的生命常常留意你有没有继续在注视耶稣。你有没有一种习惯，无论来到一个什么地方，第一件事总是留意到神也在那里。就像早上起来，早上起来晨更并不是说哦，我今天有一个读经的进度，不是的，那不是晨更的意思，那只是方法而已。我们晨更的意思是早上起来我们要再一次的遇见神，看见他的面，这是大卫说的，我醒了的时候得看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应该是这样，来到聚会也是这样，虽然聚会有很多其他的事会发生，你可以看到你所喜欢的朋友，有爱宴可以吃，还有很多别的事，也许你喜欢诗歌，这些都很好，可是不要忘记来到聚会最要紧的是主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要遇见他，我们要注视他，扎根在锡安。为了这个，你要学习遵守神的命令，对不对？你有没有继续遵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有没有继续的遵行，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第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要忍耐等候，因为当你这样做，这个世界的氛围使我们很快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哦，我这样做以后我得到什么，每隔两天就问一下我得到什么，有一些东西两天后就会有结果，有一些两年后还不一定有完满的结果的。你一定要忍耐等候，你要常常留意的是你有没有走在对的路上。而这个对的路包括了你寻求神的面，当你意识到神的同在，那个本身会给你一种确据， 让你知道你有没有走在对的路上，不是吗？学习忍耐等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方我们提过，你说手割伤了，就是敷了药膏，或者是他割得比较厉害，你需要先缝一下才涂药膏包扎等等，你并没有这样处理完就好了嘛，对不对？你一定要经过一些日子，小伤大概四五天一个礼拜差不多就痊愈了，有的要再久一点，可是总是会痊愈的，但是你需要忍耐等候。生命里面有一些伤口要愈合时间更长，那些总是一再的回到他生命当中创伤的人，我觉得他都没有在使伤口愈合，他常常再去把那伤口翻出来。一定要学会，他为什么会没有使伤口走向愈合的道路呢？就是因为他以为能够做一件什么事就立刻伤口就会结束了。可是没有那样的事，你不知道吗？很可惜，有时候连教会都提供像这样的事，像世界一样告诉你他们的见证，让你知道你来这里做一个医治释放，人就好像会完全。如果你那个伤没有他们也太严重，其实不需要做医治释放，你认识一点神的道，你也会得到医治。可如果是你从小很多年的伤痕的话，我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医治释放可以一次把你医好完全，我很难相信这一件事。它会有一些对你有帮助，甚至很大的帮助，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一定要长久的。当你知道这个的时候，你才会选择正确的道路，那是往愈合的方向走的道路。那时候的忍耐等候就会有意义。你要扎根在锡安，要忍耐等候。第三，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我们的等候不是只是空空的等，是期待圣灵浇灌下来。到那个时候，旷野要变成肥田，肥田就要看如树林。我想那个树林包括果树吧，意思就是要结实累累。所以当你等候的时候，可以常常往这一方面去留意，人怎么样可以有圣灵浇灌。圣灵是赐给渴慕的人，赐给有信心的人，赐给顺从的人，这些都帮助我们校正我们追求的方向。我想像我们中间经常有人来的时候，生命正在遇见枯干混乱，或者麻烦，或者不满足，被人介绍来，或者被主带领来，后来他们在这里发现一条追求的道路，他们不是在这里拿到一个什么完满的东西，是找到一条追求的道路，这不太一样哦，对吧？他们的见证不是说我来到一个聚会，哇，好像原来所有问题就知道医治，就知道解决。也许有一些部分是这样，如果他是这样，通常他来一两次说啊，你们聚会很好，然后之后就看不到他了。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看见的是一条追求的道路。如果他们真的看见，那其实他也不一定要继续的来，他有可能在别的地方他一样可以走上的路。如果那是一条正确的追求的道路的话，是一个扎根在主里的道路。而当他们在这样全心走上去的时候，他们或者在聚会中，或者在生活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或者在服事当中，就会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你会相信一定有一个时辰为着你的。第四，当我们都这样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忍耐等候，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可是就像真理常常有神跟人两面，在我们这一面呢，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动的去踏进应许之地，让脚掌所踏之地成为我们的。像我的牧师荣教师说的，有的时候我们期待神伸手医治我们，期待得医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如果你相信神是要医治我们的，有的时候你需要先踏上信心的步伐，做出健康的样子来。 这个做出健康的样子来，不只是在身体得医治上，在很多领域里面都可以用到的。嗯，这样，你常常这样做。我们就会真正的走在主的道路上，而且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等着我们。你就会发现，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对你而言有新的意义。你活在其中，它是濡养你的，可是你又是不属于它的。借着神的真道，使你与世界分别出来。而当我们生命更成熟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意识到神就把我们拆在这个世界里面，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这就是整个救恩想要做的事情。在以赛亚书这个前半段做了前头的预备的工作，教导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